第三章，精神病者的毛病。李奥·侯德的故事。1967年11月3日的《时代周刊》有一个生动的故事，名为《李奥·侯德的反叛》。以下是这个故事。从李奥·侯德的一生中，不能预知他的结局。侯德先生年40岁，身体健硕，身高6英尺，体重200磅，头发光秃，在宾州的洛非凡小市镇居住，在实验室当技工，曾任学校校董、童军领队、消防队秘书、教会会友，并且是一个好父亲。虽然他贱货与人口角，开快车，埋怨自己干了19年的工作，可是他们的邻居及同事一致认为他是个负责任的一等良民。这个一等良民之名在上星期的一个小时内破坏无疑。在这一小时内，侯德与他又憎恶又惧怕的世界做殊死战。送了太太上班及孩子上学后，侯德他的枪法准确，拿了两支短枪，一为45口径自动短枪，另一为38口径的，驾他的旅行房车到达职场。他两手执枪，高势阔步地进入厂中的机房内，然后疯狂地将他的同事射杀，一共开了30发子弹，每人中了2-3发。其后一队人在他的门前找到他，他持枪自卫，咆哮反抗地说，来拘捕我吧，我从今不再怕他们了。一些官方人士虽然不明白究竟他为何杀人，却发觉他杀人的原因十分微妙。林太太退出车会，因为他说侯德驾驶技术不行。其他在职场的被害者大多职位在侯德之上，或是将被升职，而他自己却没有升职机会。这事已先，侯德忍气吞声，然而在那无表情的面孔下潜藏着极大的怨恨和愤怒，一触即发。另一位邻居说，侯德有一次为了一条被折的树枝与人发生口角，他愤怒异常，拿起一只树枝拷打一名71岁的老妇。这老妇人抓他到法庭控告他攻击及拷打罪名，法官否决了他的控告，同时亦不理会侯德的怨言。艾斯里太太这样说，倘若当时法官做事谨慎一点，看出这人有病，并将他送到精神病医院，这样的惨剧便不会发生了。现在的问题是，艾斯里太太的话是否是真的？侯德究竟是否有病？《时代周刊》有意无意地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在一幅侯德的照片中，侯德疲惫及受伤的样子，有这样的标题：好公民，有地位，怒气填膺的人。《时代周刊》的话正中要害，侯德并非有病，他是充满愤怒而已。艾斯里太太的话充分表现出现今许多人接受了精神病的宣传。其实侯德的光景早在箴言中就有提及，在箴言书26:23-26中，谈及心中充满怨恨、愤怒和苦毒的人。侯德隐藏心中的怨恨，外表一派安详大方，然而愤怒终于如火山般的爆发。看看这些话，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箴言书26:23，外表看来，侯德好像是很受人尊重的好公民，但他里面却怒气沸腾。他用甜滑的嘴教导童军，在教会及消防队中也表现出是堂堂正正的人。 但箴言书说，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箴言书26:24-25。怒气、憎恶、怨恨和苦毒带来其他心中七样可憎恶的。当愤恨在心中如同烧着的烈焰时，侯德决心杀死一切他认为对不起他的人。箴言告诉我们，怨恨可能暂时遮掩，但终必在会中显露。即是说，一切被遮盖的情绪和态度必被显露，正如侯德终于显露自己的怨恨一样。他的显露是突然的，又是公开的。当然，这样的显露方式是因人而异的。精神病，名不符实。里奥侯德的事件和其他类似的案件，使许多人开始反对精神病这个病的观念，也不赞同一些宣传运动用这名不符实的名词。而事实上，精神病这词本身也十分含糊。博奥文曾说，没有人能给精神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些生理上的毛病影响脑部，如脑受伤、瘤、遗传、身体上的线或化学成分不协调等，可以说是正式的精神病。然而有许多其他的毛病完全不是由于生理问题引起的，也被称为精神病。我们可以说这名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甚贴切的比喻说法而已。简而言之，圣经提到人两类的毛病，其一是因生理原因而起的毛病，其二是出自犯罪心态或行为而起的。但我们十分怀疑圣经有没有提到第三类因其他问题而引起的所谓精神病。今天许多人认定精神病是存在的，事实上却不能从圣经中找到确据。这样的证据一天不能找到，我们也许要根据圣经说，人类问题的起因有两类而不是三类。也许有一点需要澄清，就是一些身体疾病不是由生理问题而起的，比如忧虑导致胃病，而惧怕导致瘫痪。这些疾病可称为精神身体病。精神身体病乃正式的身体疾病，这些都是由于内心问题而引起的。心理影响身体患病，并不等于疾病影响心理。有个人问题的人常常运用掩人耳目法。究竟精神病者的问题何在？其实他们的问题是自发的，从他们自己而来的。堕落的人性基本上是离弃上帝的。人在最终出生，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诗篇58:3。因此很自然的，人会用各种不同的幌子，不面对自己的罪，他用不同的方式行犯罪之事，目的为要暂时解决一些生活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生理问题外，精神病者实际上是有个人问题未解决的人。今天许多人渐渐相信许多怪异行径乃掩人耳目的方法，目的是使人的注意力不放在他不正常的行为上。怎么说呢？精神病者从前，可能很久以前，曾经用怪行为成功分散了他人的注意力，效果很好。因此以后每逢有类似情形，他一样画葫芦亦十分成功。这样经过许多次的尝试，怪异行为习惯成自然， 以后当他犯罪时，他不期然的有怪异行为出现，已掩人耳目。可是当一个人长大后，这样的奇怪行为不再是合理的了。他不能像孩童时那样轻易的逃避别人的责备。现在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他屡次失败后，觉得需要改变方针。他不是改变自己的怪行为，乃是增加自己的怪行为。因此，他变得越发怪异，以遮掩自己的行为。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最后社会人士便会将他送进精神病院去，因而他的行为很快的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过了一段时期，这样行为不正常的人发觉自己的行径虽能掩人耳目，却并不十分高明。他的怪异行为使他与人隔绝，变得离群独处。再者，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谎言，良心受到责备，对身体也有不良效果。这样下去，他在外与人隔绝，内心充满矛盾，终于成为一个十分可怜的人。以下是一个例证。史提凡大约20岁，我在一周一精神病院中会见他。精神病专家诊断他患有所谓紧张性精神分裂症，他极少说话，夜不而行，精神恍惚，通常坐下来之后就一动不动。起初无人可以与他交谈，人问他什么，他都不发一言。然而，我们一般辅导员告诉史提凡，说他其实头脑清醒，虽然许多人包括精神病专家、父母、校方被他所愚弄，但瞒不过辅导员们。他们告诉他，若他早日开口，他便可以早日出院。史提凡仍然保持沉默，不发一言，但他仍可继续坐着，观察其他人被辅导。过了一星期，辅导员们再次给史提凡做辅导工作。他们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后，史提凡开始受不了了。他迟疑地说话，可以看出他头脑清醒，并没有与现实脱离。当史提凡开口时，他们渐渐明白他的困难。从第三周开始，他完全崩溃。他们发觉他并没有精神混乱，也没有情绪的问题。他头脑清醒，情绪正常。换句话说，他的问题是咎由自取的。很简单，他无心向学，浪费时间筹备话剧工作，结果期中考试不及格，受到校方的处分。由于不敢面对现实，他企图遮掩自己的问题，结果由于他行为怪异，精神恍惚，脱离现实，以致人人以为他有精神病。好像一个小孩子装病不回学校考试，史提凡也装疯以掩盖自己的问题。他以往也曾屡次逃避，但从没有这一次这般厉害。他有时独自出外，或不发一言，或许久不回家。这些逃避不愉快事件的习惯逐渐形成。这样的习惯也就是他逃避大学考试及成绩这类麻烦事的方法。他的真正问题是罪、羞耻与恐惧，而绝对不是什么精神病。经过与辅导员的谈话，史提凡明白了他们要求他重新面对先前所逃避的问题。他知道他必须做一个决定，是要出院将真相告知亲友，还是继续的将错就错。在第五个星期他离院时，仍然未决定要怎样做。他自言自语问自己说，我回家听音乐好，还是一辈子留在这精神病院中好呢？在辅导史提凡的过程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越以为他有病，他内心越感不安，因为他明白自己在撒谎。我们必须明白， 被辅导者的遮掩不过是掩人耳目而已。假若我们以他为有病，他的光景就会更坏。换句话来说，使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责任的做法是最不人道之举，这样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当辅导员要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时，史蒂凡开始得回一点点自尊，他开口了，渐渐地愿意谈自己的事。今天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判断他人，以精神病者为有良知的受害者，而他的行为不过是中性的，不必受到他人责备。我却认为这种态度和做法突然加重被辅导者心灵的负担，因为他知道这个谎言又加深了。史蒂凡自己也认为这样的做法简直是最残酷的。当他在院中时，他父母探望他，当他为环境的牺牲品，对他关怀备至，他心中的痛苦简直是难以言喻的。以下是另一个实例，辅导员初次与玛丽会晤时，他也是极力遮掩自己，不让他们知道他的实况，只是他的方式与史蒂凡不同。精神病专家断定玛丽有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症，他不像史蒂凡在自己周围筑一堡垒，不让人来打倒他。他是用恐吓政策声言，若有人搅扰他，他便会大肆咆哮，以致人不敢接近他。因此，当辅导员开始骚到他的痒处时，其后我们发觉他真正的问题是与一个邻居行奸淫。他立即大肆咆哮，高声尖叫，涕泪横流地说道，给我滚，给我滚。其实他一直用这方法赶走亲友，使他们不得靠近他。这些成功的经验使他以为辅导员一定不会再麻烦他，而事实却不然。他们镇静地正视他，对他说，住口，玛丽，除非你停止这样荒唐的表现，否则我们不能帮助你。你还年轻，你不会喜欢一辈子活在精神病院中。你的生命中有真正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开始谈正经事吧。这些辅导员不听玛丽的咆哮，不受她的诡计所欺骗，拨开一切假象，指导问题的中心，实为明智之举。玛丽立刻放弃她的滑稽行为，开始同辅导员们倾诉自己可怜的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她从未与任何人诉说过的。玛丽至终得到了帮助，完全是因为辅导者不被她的哭声和叫声所吓倒。他们适当地处理她的情绪，坚持要她将事实告诉他们，他们并不指鹿为马。玛丽必须明白自己习惯了的大叫大嚷是错误的行为，除非她放弃这些行为，否则绝不能得到帮助。最后，认错及改正使她恢复正常。很多时候，接受辅导的人未来之先，心中早已有所准备，好像要来发挥一些惯常的行为。有些妇女准备大哭大嚷一番，另有些男士则准备大发脾气。然而，一个基督徒辅导者应该知道如何把握机会。他不但让受辅导者觉察自己的行为，使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更让他明了自己这样在辅导员面前吵闹是什么意思。辅导员若遇到这样逃避的行为时，必须加以纠正，使受辅导者得到帮助。他必须让受辅导者明白其中的原理，用圣经教训指导他，又向他解释这样的行为如何使他的问题更加复杂。这样说来，辅导者除了要明白事情的真相外，也必须了解他的情感与行为，一切的表现都是重要的。 当受辅导者用情绪遮掩自己的实况时，辅导员除了更正其表现外，更要从他企图遮掩的基本问题着手。换句话说，受辅导者的情感、理智、表现、意志，整个人都需得到适当的帮助。同性恋者的情形，同性恋的行为与上述的例子有类似之处。情形通常是这样，比如有个人名叫弗兰，他自小便有同性恋的行为，在青春期前，他已经常进行同性恋行为。起初他可能由于好奇，或是以此为得意之举，开始通常是一般男孩子在后院的旧屋中集会，天真无邪的玩儿。过了不久，有人提议所有会员入会必须脱光衣服，于是就乱来了。无论如何，同性恋的罪似乎不是与生俱来的。弗兰的例子可以看出，孩子是通过学习渐渐变坏的。这样的学习养成习惯后，同性恋的行为成为他生活的方式，于是积习难改，甚至会成了好像是与生俱来无法除掉的事一样。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罪，罪人若不是接受基督十架救赎的大功，他们就会将神恩赐的性本能误用。犯罪的表现，无论是同性或异性的，是习染得来的。许多人用同性恋以图解决少年或成年时代这方面的困难。同性恋者不单性观念歪曲，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也不正常。他发觉他必须做一个双面人，长期陷于其中，他内心十分恐惧和自救。于是同性恋引起撒谎。凡过双重生活的人都是狡猾的撒谎者，由于他言而无信，没有人再信任他，因此辅导者与他谈及诚实的问题时特别感到头痛。同性恋与其他习染得来的行为，如愤怒、怨恨等，有相同之处，见下文。肾上腺红素症亦或精神分裂症，这本书的论点十分明显，就是精神病学根本没有他自己的领域。菲利普斯与维纳在做结论时说，心理治疗可列入行为改变的方法之一，而治疗者的工作只是改变人的行为而已。福士并不主张由医生进行心理分析工作，倘若基督徒做全时间辅导工作，他可以称自己为精神病专家，虽然有点不智，却也无伤大雅，但却不可以说自己有独特的工作范围，这领域是牧师及医师都无权侵犯的。牧师或是基督教辅导者可以与医生通力合作，尽管大家工作性质不同，医生的责任是测出受辅导者是否有甲状腺素失常，或是有粘液腺瘤或类似的身体疾病。当然，有些问题很模糊，不知是生理或是心理原因所引起。让我举例来说明。一些所谓有精神分裂症的人，行为怪异，追溯原因，可能由于身体有毛病。比如奥斯蒙与赫弗尔曾提出理论，大意为一些身体化学成分失调可导致五官感应失常。当肾上腺红素在体内成型之时，通常很快便变成各种不同的化学成分。奥斯蒙与赫弗尔认为，由于一些人的肾上腺红素不能立刻解体，他们的五官感应便会发生毛病。另外一些人的肾上腺红素解体时失常，同样影响五官感应。这些人由于五官感应失常，行为也变得怪异了。 根据奥斯蒙赫福尔的理论，问题不在于思想或情绪波动，也并非出于罪行，乃由于体内化学成分失常导致五官感应失常。其实许多人服麦角酸二乙己酰胺、麦克卡林或类似的迷幻药也会有感应失常的现象，比如颜色之或深或浅，书上的字跳动，平放的书好像被风吹起一样，或者失去远近感，普通食物变得苦而难咽，有时则听觉特别灵敏，数丈以外的小声音也听得见。这可以解释为何受辅导者说他听到声音时，精神病专家误以为他是幻觉。受辅导者也不明白各种原因，人看见他惧怕的缩手时，因他看见桌上的书被吹起，便说他是行为乖僻。假若奥斯蒙赫福尔的理论是正确的话，至今仍未完全得证实。一些所谓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不应该是精神病者，乃是患了感应症了。若感应出毛病，他们的行为也不足为奇。倘若你看见一本书向你飞来，你自然便会伸手去挡它。这一类的行为若是自卫之举，则是十分正常的，虽然你的视觉失常。又比如你对远近的感觉不正常，你看见有人向你冲过来，你应该侧身而避，你的头脑并没有毛病，乃是按你所见的做正常的自卫反应而已。奥斯蒙赫福尔的理论虽未完全被证实，倒也可能是一些问题的基本原因。奥斯蒙赫福尔发明了奥赫诊断测验表，用以测验精神病分裂者，看看他们病症的原因究竟是否由于身体化学成分失调所致。假如有一天这理论被证实的话，这测验表便可以告诉辅导者什么人需要医治，什么人需要辅导。除此之外，他们还发明了一个试验，乃是测验小便中有没有紫红色素。这色素表明该病者肾上腺红素失调。另外，他们又发明一种药，名为烟草球胺，据说对肾上腺素红症治疗甚有功效。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精神病者的问题有可能是化学上的或道德上的。换句话说，精神病者的毛病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可是绝对不会是一种所谓的精神病。